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现在是在主日崇拜啊，我们一起再低头祷告一下好吗？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孩子知道你的灵现在正降临在这个地方，主，我们深深感觉到你的同在，主。不管是还没信主的或是已经是基督徒的，主，我们求你的灵亲自来更新我们，来唤醒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的主日的早晨，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来你的话语直接在我们心里说话，对这几天来我们在这个福音营里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烦扰的环境，我们没有手机，可能我们没有在做这个上网，我们没有在这一些跟世界的联络隔绝的时候，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亲自来进到我们心里，我们谢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求你高抹这个会场，阻拦这世界上所有的捆绑，人心的捆绑，主，就求你现在一个一个剪断，我们知道这是合你心意的工作，你所喜悦的，就你现在来成全我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上两堂，第一堂我们讲到离家之路，离家之路，还记不记得亚当跟夏娃为什么离开了这个伊甸园？因为罪的关系，离开了这个家园之后，但是神为人预备了很多能够回到他家园的路上，那条路预备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我们看到雅各一个离开家要到移民到一个新地方的这一个在这走这条人生道路很彷徨的时候，他看到了神，他遇到了神，他梦到了神，他梦到一个梯子从地上连到天上，他知道那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给他开一条新的路。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要回到神家，回到神的这条路上，我们该如何回到神的怀抱里面。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我相信各位都是人生父母养，都有父母的。你们我们的印象中，我们母亲该是什么形象？才是好妈妈。我们在座各位有很多的好妈妈。有些妈妈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她从来不打骂孩子，给孩子都是怎么样温温暖暖的爱的。有这样子的母亲，是不是好妈妈？当然是好妈妈。也有我们的 Tiger Mother。虎妈，对不对？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这老外他们的孩子不太会读书，现在就怪罪说，因为你们老说你们就是有 Tiger Mother， 不然你们的孩子也不会这么杰出。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 Tiger Mother 是充满了慈爱的，不管是 Tiger Mother 还是 Sheep Mother 啊，羊妈、虎妈啊，还有一些叫鼠妈啊。看到他孩子就好像太上皇一样，一只小老鼠在旁边伺候着，还有鼠妈。不管哪一类的妈，好妈妈的形态怎么样千百种，但是很奇怪，一讲到好爸爸，我们的形象心目中的形象就只有一种。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不管你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你想到父亲什么样才是好父亲的时候，你的心里好像只有一个形象。其实我告诉你，因为我们的神他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他是什么？天父。神是取了父亲的形象。为什么这个父亲形象，即使你还不信主，在你心目中这个父亲的形象为什么会这么鲜明？我们今天就要来解开这个谜，而这个父亲会欢迎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面。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回家之路。画面上你看到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孩子，你看到这个很自然会联想到好像是天父带着我们回到家里。我给各位看几个图片，问问看你认不认识这几个人，有没有认识这个人是谁？啊，内行的，这个就是世界知名的一本书，叫做《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清崎啊，这个是一个住在夏威夷的这个日裔的这个生意人。他写的书非常的畅销，你看他笑容非常的怎么样，很有 confidence。 他讲 What makes us different， 到底什么东西让你跟我不一样，为什么我可以赚那么多钱啊？是不是好爸爸？他的儿子看他是不是好爸爸，我不知道，但是他说他有两个爸爸，一个是穷爸爸，穷爸爸就是他真正的爸爸，生他养他的，也给他受高等教育，但是不懂得怎么理财的那个穷爸爸，还有一个是富爸爸，教他怎么样赚钱，教他怎么成功。我们看到这样的形象的时候，是觉得哎呀，赚钱不错啊。可是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我再看给你们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演员，因为他是历史人物，我没办法看到他。他的台词，他说：“再不打东吴，小乔就老了。”请问他是谁？那当然，我不可能给你搞一张曹操的照片嘛，对不对？只好上去找电视剧的人嘛。你们还在想着曹操是好爸爸？曹操一辈子不敢称帝啊，对不对？他把那个江山留给他的什么曹丕啊？曹丕就是这个篡汉变成他的这个魏国。那我们懂历史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能够赞同曹丕。那曹操是不是好爸爸？当然是好爸爸。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曹操是不得了的爸爸。曹操生了几个儿子？好几个儿子，里面光是他儿子，包括他自己在内，建安七子就有三个。他自己、他的儿子曹丕，还有呢曹植。他的曹丕能文能武啊！不要把重点都放在那个七步诗，那个曹植。曹植就是那个七步诗，除了七步诗，他还有什么？还有洛神赋、除了写了两篇文章，他也没干过什么。曹丕不一样，其实曹丕还算是一个可以的皇帝啊，能文能武。他一家就出了曹丕这样子的能文能武的好孩子当了皇帝，还出了一个曹操啊，不简单，曹不这个曹植啊，七步诗我们到今天来讲。最可怕的是他还生了一个小儿子叫做曹冲，是天才儿童。我们都读过曹冲的故事，对不对？一头象送来啊，到底他多重啊？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这个文章，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怎么称重啊？那是一条船，然后把那个象丢上去，看重到哪里，他画一条线，然后再把那只象带出来，然后再石头一颗一颗搬进去，等到同样的高度的话，再量一颗一颗石头量起来。哇，真是很聪明啊，对不对？曹冲这么聪明，曹冲其实还有一个更聪明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曹冲是还据说那时候外国很多进贡了很多珍宝给曹操啊。有一次这个泰国那边就进贡了一只这个斗鸡啊，斗鸡，你知道这个泰国很喜欢斗这个鸡，这斗鸡本来精神很好的，就一送到中国之后就闷闷不乐，好像快死。寻遍名医啊，那个时候大概也有兽医啊，就是问了很多兽医，寻遍名医，因为他很喜欢，这曹操很喜欢这只斗鸡，搞了老半天他就是不高兴了，怎么办呢？听到他儿子曹冲的心，他说：“这还不容易，爸爸，这只鸡是什么鸡？”他说：“斗鸡，斗鸡就是要找人斗嘛，对不对？”他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又只有一只而已，没关系啊，做一个镜子在他前面。”所以曹冲就叫他爸爸放一个镜子在这个斗鸡上，然后那个斗鸡精神就起来啊，就开始对着镜子说：“所以这个曹操对那时候曹冲是疼爱有加，可惜英年早逝，曹冲十二岁就夭折了。”所以你的孩子太聪明，真的不见得是我讲了老半天，你听了曹操的故事，曹操高不高明？高明。曹操是不是好爸爸？你还是讲不太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奸臣，对不对？乱世是奸雄啊，你会觉得说他是以他儿子来看是不错，可是我们不会觉得好爸爸其实像曹操，感觉上不择手段。那我再告诉你，现代的好爸爸不是讲你了，李刚。你们都在笑，怎么会笑他呢？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觉得李刚真伟大。他儿子出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想到他爸爸。请问你出事的时候，你会第一个想到你爸爸吗？你的爸爸是伟大的爸爸，照理讲，你的爸爸是很伟大的爸爸的话，你出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想找爸爸帮忙。他的儿子一出事，你知道我爸是谁？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口口声声说我们的天父，我们天父，我们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讲谁是我爸？天父是我爸。我们有这样的气魄吗？没有啊，还差李刚的儿子差得远。李刚的爸爸，你看发现事情不行，盖不住了，还出来哭啊，一看就知道假哭，那没有眼泪的。李刚以他儿子的角度来看，他是不是好爸爸？好得不得了，平常有权有势的时候就可以 cover 他，出事的时候还出来帮他顶。找得到这样好爸爸吗？找不到。可是我问你，你心中好爸爸形象这三个够不够格？不够格。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神的形象，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心里已经有神的形象在里面。你对父亲的形象有一个定义，你常常会觉得说我的爸爸，你想到他的时候你想到什么？ 父亲在我们心里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我归结起来，父亲在我们心象，一个我们心里最渴望的父亲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我们的父亲必须是公义。妈妈偏心也无所谓，爸爸偏心一辈子恨到底，一辈子恨，一记恨，怎么跟爸爸怎么可以不公平？妈妈有时不公平还可以原谅你，女人嘛，我们会这样讲，不好意思。爸爸不公平，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对父亲，我们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神的形象，天父就是要公义、公平、正义，要主持公道，兄弟姐妹吵成一团。那你们现在年轻的都是单一胎化，那就不好意思。像我们以前兄弟姐妹吵成一团，最后到爸爸这边，爸爸没有办法给一个合理的仲裁，我们觉得这个爸爸是怎么样？太大声了。我太太特别交代我不要拿着麦克风走来走去，我今天你没看到整个 style 完全改变，特别叮咛，现在开始都很听话。父亲的第一个形象要公义、公平、正义，他必须在这些烦乱的这些孩子面吵杂当中定一个方向，拿一个结局。只要这样的父亲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不容易尊敬这个父亲，那是因为不是我们对父亲要求高、标准高，而是我们心里有一个鲜明神的形象。神另外一个放在我们心里，我们觉得父亲该有的形象就是接纳。我上次也讲过，有人一辈子都在寻求他父亲的接纳，可能他父亲从小对他的孩子有一个期望，可能期望你成为一个军人，可能期望你成为一个律师，可能期望你成为一个医生。当你没有达到这个期望的时候，你总觉得你的父亲可能不接纳你，你跟你的父亲一直有一个距离。可能你的父亲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可能一生没有那个机会到国外读书，所以他把你送到国外，他希望你能够达到他心目中过去想要达到的标准。你觉得达到之后，你的父亲才真正的接纳你。接纳跟公义一直是我们心里对父亲的一个渴望。我再一次讲，这个是神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今天就来读圣经里面好妈妈一堆，夏娃是不是好妈妈？是不是？你们都不知道夏娃是不是好妈妈？我告诉你，夏娃铁定是好妈妈，因为夏娃这个名字就叫生命，就是众生之母的意思。夏娃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很会生，生了很多的孩子。我请问你，夏娃一定是好妈妈，因为她还跟她的孩子讲解，当初就是我跟你爸做错事才被赶出伊甸园，我们有想要回去，所以她的孩子才会学着去献祭。所以她的孩子事实上是从小听她妈妈讲过去很多的故事。夏娃是好妈妈，圣经还有很多的好妈妈，哈拿是好妈妈，对不对？撒母耳的妈妈是好妈妈，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你说参孙的妈妈都不差了，我们圣经好多好妈妈的例子，但是圣经你找一个好爸爸的例子给我。请问你大卫是不是好爸爸？不是，他教出亚沙龙，对不对？他甚至于他还生了孩子，还是对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这个起了一念，都有发生这些事情。大卫算是好爸爸吗？不算。撒母耳是很好的一个祭司，很好的士师，他的儿子乱七八糟。圣经里面你可以说只有一个例子是讲到好爸爸，就是以下这个例子，浪子回头啊。我们每次读到圣经都会说到浪子回头，其实浪子回头十五章这一段重点不是在那个浪子，重点是在怎么样，这个爸爸。圣经只有这个地方讲到好爸爸到底是怎么样，就这么一个例子，别无分号了，别无分号。所以为什么圣经有给这么多好妈妈的例子，但是好爸爸的例子却只有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爸爸讲太多也没有用。姐妹们读了圣经的很多例子，说这个要好好学，这个要好好学。这个弟兄看完之后无觉无感，所以圣经只讲了一个这个例子。圣经这个例子是放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五章的前面有两个很特别的例子，主耶稣都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主耶稣基督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走掉了一只，就会撇下那99只去把那个迷失的那一只找回来。一百只羊里面几只迷失？一只，1%迷失。后来又讲了一个例子，一个富人有10块钱，结果掉了一块，他就赶快把那个一块找出来。 迷失的不见的在十分之一，从百分之一增多了十倍到十分之一。到了这个例子，他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离开他，一个迷失了，所以迷失度高到二分之一。大概一个月前我看了美国的一个报道，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我们的昨天的弟兄还说每一张钞票上面都有写 In God we trust， 但是美国是最近开始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比率已经低于 50%， 这个国家以基督教立国不到一半的人宣称他是基督徒，在过去六七十七八十，现在已经掉到 50% 以下。这世界上迷失在这一块地方迷失人已经进入二分之一。神他在做这个算数是一定是能够预测到将来的世界迷失人越来越多。我们来看看这个好爸爸他如何让他迷失的孩子回到他面前来。我相信你只要是基督徒的话，他浪子回头的这个经文你读过很多遍，你也听过很多的传道人讲述这一段。那我们今天重新来看这一段，到底神他要我们从这个这段经文里面读到什么。耶稣讲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这一句话就非常震撼我的心了啊。一个人呢有两个儿子，我生了半子，一个人三个女儿啊。这句话本身就一个章节啊，你问这每一节都有它的意义了。一个人有两个孩子，有两个儿子，生太多了也不行啊。我们有生四个的那种。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一大一小。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因为父亲还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也就是我们整段看迷失的这一位，他对他的父亲的态度是这样子：你的家产，我有应得的部分。我现在要离开，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这些是我应得。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家庭他可能所有的财富的累积其实是靠谁？靠他的父亲。我们的神不会在你离开他或不离开他的时候给你什么差别的待遇。我们还不信神的时候阳光一样灿烂，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照样给我们知识学识聪明才智。你在读书的时候还是一帆风顺，没有因为你认不认识他，神会在这方面吝啬于你。因为一切其实都是神的，即使你选择不认识他，即使你那个时候还远离他，你还不能够亲近他的时候，他照样给你。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都觉得是我们应得的。我以前总觉得还没信主之前，我总觉得我的一切事情都是我应得的。你怎么能够考得很好？我聪明啊。你为什么能够有女孩子喜欢你？我长得帅啊。这一听就知道假话。你总觉得是我的功劳嘛，了不起说感谢我爸妈。可你爸妈为什么能够把你生得好？那是你爸妈生得好啊。那你要一路追溯下来，我们人不会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总觉得世界很多事情就是我应得。当这样的一个孩子来到他的父亲面前，父亲没有责备他，而且你要我就给你，你要我就给，不管你现在是要做什么，而且给他也分给谁？大儿子。大儿子一边闷不吭声还是怎么样？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不知道各位，你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经验，叫做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我来美国的时候，真的我把我的补习班的事业放下来，当然那也没有多少钱，那时候已经很潦倒。我记得我就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换成现金，现金全都带在身上，傻傻的。那时候想说来美国就换成100块钱一张一张的，坐上飞机，这个时候叫做全部变换，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一切变卖都收拾起来，都变成什么？变成了钱。我们现在的人有一个问题，我们总觉得一切东西只要是钱就很方便，就能决定，而我们一切的问题也似乎都出在钱上。 其实钱当然很好用啊，钱当然是非常的有功能，钱其实是让神来让我们祝福我们做各样工作，透过这个钱能够做很多的事情。钱本身并不是罪恶，钱能够让我们生活变得很方便。但是什么是罪恶？贪心，还有呢，认为所有这一切，我只要有这一切，我就可以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当这个小儿子跟他爸爸讲，你这些都是应该分我，他把他收拾起来，他往远方去，往远方去就是远离神嘛，远离他的父亲。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活着比较像样，只要我们是自己的主人，任意放荡。你会在这边说我没有，我很刻苦。我们把我们的才干，我们所拥有的，放在神看是没有价值的事情上的话，在神眼中就叫做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们在座各位有很多服侍的弟兄姐妹，你看出他们非常的有才能，非常有才能。还是才能，只要要用在世界上的话，我常常在讲，我们丽言不要生气啊。丽言的才能，他要是去流行乐坛，他早就红得不得了。我可以跟你讲，我们丽言姐妹长得很漂亮，她跟台湾一个知名歌星黄韵玲是同期的。你知道黄韵玲吗？你们知道她这是一个摇滚精灵。我以前很喜欢听黄韵玲的歌，我现在知道说，原来那个时候我们要是失丽言姐妹出来的话，就没有黄韵玲。你的才能要愿意让什么来用？你的才能是让世界来用，或者是让神来用？这个在眼中。但我知道黄韵玲据说现在是姊妹了，但说假如一个人你的一生的才能你用在神看没有价值的事情的话，这就叫做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不要认为这个小儿子是不太好的，不是。这小儿子你后面越看，这小儿子他虽然离开，选择离开父亲，但是这个小儿子在我们世人来看，他的操守各方面，他是一个好人。我再次讲，好人并不代表他不是罪人，他是一个好人。这个儿子，小儿子绝对是个好人，他其实是很有才干的人。很多人是说，你让我浪费，我还没有东西可以浪费，他是有东西的，有本事的，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做一些在神眼中看没有价值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又遇着那地方造大饥荒啊，大遭饥荒，就怎么样？穷苦起来。你会说他为什么会耗尽一切？人生的一些 energy， 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耗尽的感觉。你知道什么时候觉得耗尽的感觉？当你目标达到了之后，就是耗尽的感觉。来美国第一关学业，再来事业、家庭、身份。当你一关一关都达到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感觉并不是满足，而是耗尽。因为下一步在哪里？我已经做到了，然后呢 ？Then what？ 下一步是什么？耗尽，好像没什么乐趣了。你看有些人他开了双 B 的轿车，住在一个很高级的洋房，他身份、事业、孩子也都没有。可是你会问他，他会说他觉得很空虚。你会觉得说你骗人，你分我你就不空虚了，对不对？那有钱人都说我钱太多，好空虚，给我用啊。我知道怎么用，好不好？给我一点，我不空虚啊。为什么他觉得耗尽？耗尽了这个空虚，其实他心里觉得他是一个什么？穷苦起来。我们现在常讲一句话：你这个人穷到只剩下钱，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穷到只剩下钱，一个人，你说你除了炫富、除了买东西之外，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以跟人家讲？你一开口不是讲跟钱有关的，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讲了。这个叫做穷苦起来。那为什么叫大遭饥荒？这个空虚，这个难受，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弥补。你了不起就是更加的在物质上面来满足自己，满足你的家人。我再三讲，这并没有什么，我并没有说这是什么大错。人总是求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没有错。但是假如说这是你的唯一的目的，你就是一个穷苦的人。这只要是你唯一一个目的，你一定会遭遇饥荒。这个饥荒就是说，你这些都有了，然后现在下一步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他这个孩子，这个小儿子，他在难处当中，他要找一条路，他就会去投靠。很可惜，他不是回去投靠他父亲，现阶段他去投靠什么人？你看很多人去找那个什么心理辅导，我不是说心理辅导都没有用，心理辅导对你的家庭往往他的帮助不够像说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 你常会觉得说，哎呀，那我去找一些朋友、社团、同乡同学的帮助，那个是有限的，因为他给你的往往不是你要的。他去投靠这个人，那个人就打发到他到哪里？到田里去放猪。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好像听起来好像这什么意思？然后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这个小儿子当然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认为猪是什么？不洁净。他很穷苦很饿，你放他到田里去放猪，意思就是让你看得到吃不到，看得到吃不到，是不是食物？是。可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你还要看着他。有没有在银行工作的？我觉得在银行工作的人很痛苦啊，天天在数钱，都不是你的，看得到吃不到。你做任何一苦，你若做任何一个工作，你常会有这样，你会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很成功、很成功的例子，你也都看到了。你天天看那个股市，哇，怎么就这样？你就不是在便宜的地方买，这些都看得到，吃不到，这叫做田里放猪了。就是你很需要的时候，忽然交给你的事情是无谓的，你找不到真正回报的，那个不能满足你，而且你可以看到好像是在那里，但是又不能去拿，又不能得。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他送去这个人。可能一开始心里还是好心，就给你一个工作。可是这个时候他急切到，我现在就饿，你就让我来看猪，看得到吃不到，我是向不得。他只想吃什么猪吃的，所以这个人是有道德操守。要我就看得到，我拿一把小刀就把那只猪宰了。你叫我赶我饿了半死，我把它宰了，然后我红烧 BBQ 我吃一吃，对不对？这个人有没有道德操守？有，他知道猪可不可以吃，不能吃。他的信仰，他那个时候他的背景，他的家庭文化告诉他不能吃，他有没有守住这个东西？有。所以他是一个我们今天说道德感是有的人，他是一个好人。他其实在这么落魄这么需要吃东西的时候，他能够守住他该有的戒律，生活上面的戒律，是一个严谨的人。不要一直错觉这小子很坏浪费资源，不是，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只是他离开他的父亲，他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离开他，远离他。他恨不得只要吃猪的也没有人拿给他。这世界对我们有同情吗？我不知道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说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彼此之间服侍，世界上面给我们的很少会是爱，偶尔啦你会遇到一些人可能他好心，那时间或者说他那个关系都是很短暂，都是很短暂。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不是因为教会弟兄姐妹里面大家比较有爱心，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有神啊，有神，所以我们才因为神的关系才能爱得起来，不然有什么好爱的，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互看看，你长得没有比我好看，对不对？我凭什么爱你，对不对？你有什么好的，对不对？你没有什么特色，我爱你，你有给我什么好处吗？是不是？为什么会爱？是因为神的爱。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一个人生的谷底，不要认为他只是因为没钱，不是，他只是觉得说才干我都用完了，我该得的也都好像得到，我该看都看了，我心里的空虚在哪里？我问世界，世界叫我去田里放猪，就是叫我一个看得到吃不到的东西放在我前面，怎么办？他开始有一个反应。这个小孩子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这个时候想起爸爸，我父亲，我是有爸爸的，我是有爸爸的，虽然我选择远离，他说我是有爸爸，我爸爸有多少的故宫，能力那么大，口粮有余，不管是实际的心灵的，我父亲那边通通都满满足足，我怎么在这个地方饿死？我干嘛？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惩罚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迷失在这个世界上？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什么故宫吧。很感人啊，他真的是一个醒悟，他想要回去，他觉得我不配，我不配算作你的儿子，虽然我知道你还看着我，你的眼目还看着我，可是我选择离开你，我现在想要回来，但是我不配，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就好了，我愿意回到你的家之后，我好好在替你做事，原谅我。他这个想法固然是对，但是有错的地方，他觉得他这个爸爸会跟他计较，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要他父亲的接纳，他必须还要做什么？故宫，对不对？他认为他父亲只要接纳他，除了他认罪悔改回来之外，他还要做一些事让他爸爸才能够重新接纳他。可见他这个时候对他爸爸完全了解了没有？还没有。他这个爸爸不需要你做什么，他只要你回来。我们的爸爸也是这样，我们在世界上的爸爸，人世的爸爸尚且可以做到这样，更何况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世界上的父亲，不管他的孩子做了什么，最后当他决定向他父母亲忏悔回到家里，绝大多数的父亲都还是选择接纳。他讲完这些话之后，然后他是不是又去放猪了？你觉得呢？我们心里有想法之后，常常我们就想一想就又去睡觉了，想一想哎呀明天还是要上班，想一想又过去了。他讲完之后，对接我们一起读好吗？请。于是好，就听在这里。我们第一堂讲到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那条路在不在？
在。
神有留一条路让他们知道怎么回来。这个小儿子虽然迷失，但是还不错，他知道回去的路是什么。我们今天最麻烦是有人想，我想要回去，可我不知道路在哪里。我想要回到你们说神爱我，我想要回到他面前，该怎么回，该怎么做，不知道有路可走。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条路这么多年他在外面游荡，他回来他还是认识得到，因为那个路一直在那边为他开着，在等他。这一段很感人。相离还远，是谁先主动来？父亲来。我再次讲，今天不是你来选择神，你来想好觉得这个有道理我接受，而是神的拣选，他看到你他就去把你抓回来，他动了慈心啊。神对我们满满动了什么？动了慈心，抱着我们的景象连连跟我们亲嘴。你知道这个人啊，这个小儿子，他是在猪圈里面放猪的，你觉得他臭不臭？我们世界上有没有沾染？我们过去是不是有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当然有。我们一个人，你我都在内，但是神是无条件的接纳。当他要接纳我们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什么样景况的时候，他是抱着我们的景象连连与我们亲嘴，因为我们本来是他的人，回到他面前他高兴的都来不及，他爱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很多人我常问，有时候有人问我，那个死刑犯在最后一刻他就说我信主我愿意，那样算数吗？当然算数，当然算数，神还是应接。这个儿子他就把他原来心里打算的话讲出来。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刚刚他有没有讲这些？有。可他这一段话有没有漏讲？有没有漏讲东西？有啊。他刚刚有说让我当一个故宫人，现在就没讲。他还是聪明一看，父亲无条件接纳，我的条件马上收回来。人都是这样子的，祷告神啊，我现在真的是我需要你，我愿意多在你教会好好服侍，怎么样啊？你听到，然后就后来来到教会，你看他也是啊，迟到早退，有的都来了都没来啊。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儿子，他就停在那里。其实我告诉你，也有可能这个孩子愿意再讲，可是这个时候他爸爸叫他，你不要再讲，你不用再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用跟神谈条件，神不听我们谈这些条件，他不需要。神他这个父亲什么都有，我故宫根本就不缺，我还缺你？你们不要以为好像我信神给神一个面子，好像神需要我这个人力啊。你们这次退休会办这个好像蛮缺人的，一直要招募新血嘛，对不对？就像社团一样，新会员加入下来就可以办大一点，是不是这样？不是，你信或不信，他是神。我们今天有没有来这里？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他还差我们一个信他，还差我们一个爱他。反而是神说，
你愿意回头，我无条件的接纳你，不用跟我谈这些条件。
这可能这个儿子小儿子还要讲说，我就当你顾问吗？还是把他嘴封住，他接下来做了这件事情。父亲却吩咐别人仆人说：“哎，你不要讲，哎，仆人仆人。”这时候仆人在旁边很听话，马上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袍子给他一穿；第二件事情把戒指给他一戴；第三件事情把鞋子给他一穿。我们一来到神的面前，一接受他，回到他的面前，神立刻给我们三样的东西，宝贵的东西。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这次福音一直在强调，为什么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你就得到这三样东西。哪三样？第一件事情，这个袍子，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件上好的袍子上面都是血。谁的袍子？耶稣基督的义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代价就好像一个袍子把我们遮盖住。本来神最后的审判还要看我们，但是因为看到外面的这些袍子，人还是罪人，但是袍子是谁的？耶稣基督的，就算我们为无罪。所以第一件事情，这个义袍先帮我们穿起来，我们在审判里面可以出来，这是第一件他要给我们。第二件事情叫做戒指戴在身上。在古时候的人，戒指代表什么？权柄、身份。你看那个古时候的那种公爵，他写完一封信密封住，他就用他的戒指印上去。戒指代表一个身份，马上给我们君尊的祭司、神儿女的身份，马上给我们。我们就一信主、一接受主，我们生活生命就不一样，我们就是神的儿女，给我们一个身份，立刻给我，不是要等到你变成好基督才让你变成神的儿女，不是，立时就给你。第三，最喜欢的就是把鞋子给你穿。什么叫做鞋子给你穿？你开始要走这个楼梯啊，开始要走这条天路，我们靠自己走不好，神连鞋子都帮我们预备，他帮着我们，带着我们走，给我们这双鞋子穿。这是同时三件礼物就送你。我常常讲，我们事实上了不起买一送一，这个都要买一送三，非常的好。三个一起给你。我再讲一次，你的救恩，你的外道，你儿女的身份，戒指，你要走这条天路，他陪你走，鞋子给你。这是一个神已经给我们的约定，随时一进到他里面，他就给你。其实孩子可能本来还要讲说啊，那我现在要做什么？你不用讲这些，你先得到这些东西，然后肥牛肚前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他多珍惜，因为本来是离开他，灵性上面跟神分离，在神眼中看本来是死的，今天又回到他的面前，失而复得，他们就怎么样？快乐起来，很美的一个画面。一个公义接纳的父亲，把他的远离的小儿子回到他的面前来。我相信在座各位，你只要是基督的话，你心里都有类似的经验。周围的人也为他们快乐。好，那我们现在故事讲完了没？还没有，因为我们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做大儿子。这个例子里面，固然大儿子当时耶稣讲这个例子是给法利赛人听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我们基督徒里面当中，我们是不是自己也会有法利赛人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大儿子的反应是如何。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儿子就出来劝他，他父亲就出来劝他。这个让我们今天是福音营的最后一天，我们好像都在讲福音，好像都是给慕道朋友听的。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大的帮助啊！你今天要问我啊，我也是这个大儿子其中的一个，我是大儿子。大儿子就是他之前可能就回来，或者他离没有远离父亲的人，正在田里是什么意思？还有在做服侍的，在做服侍的田嘛啊，服侍他在维持他父亲的这个家，他在服侍。他离家不远，他听见作舞的作乐跳舞的声音。他听见了这一集，他听见了，他应该就去问他爸爸什么事，对不对？可我们基督徒现在有一个情况，常常我们要是心里有什么疑惑，我们很喜欢就直接去问仆人，我们不去问神，我们问仆人，这个仆人讲了这个不够好，我再到另外一个仆人，那个仆人听说打探一下他有什么特别圣灵的能力，我再去问他，看他怎么讲。我这个心里可能想离婚，
这个仆人跟我说不能离婚，我去问下一个仆人，看他问到第 N 个仆人，看哪一个仆人跟我说基督其实可以离婚的，没关系。哎呀，这个仆人好啊，他讲得好。我们心里的一些想法，我们希望是要仆人回答我们，我们不直接去问那个爸爸。你照理讲，一个大儿子回来听到跳舞快乐的声音，他要知道怎么回事，他可以问他父亲。没有，他是问仆人，问什么事。这是我们一个现在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我们不回到神话语本身，我们常常去看一些旁支的，听一些不必要听的，看一些不必要看的，试图去看一些这些仆人的解释是什么。其实这些仆人解释不会高过我们吗？神自己的解释，我们要听父亲自己的言语。仆人的回答都是这样子，他你看这仆人回答，他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等他等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请问你这个仆人讲的是不是都是实话？是啊，可是是不是那个正确的味道？不是。这句话，你觉得他的父亲是因为他儿子无灾无病回来高兴吗？他不是因为这样。仆人往往他解释的不是真正那个父亲的心意，但是看起来又好像对。就是事实上可能看的是对，实际上跟神的心意是有一个差距。他讲的也都听得对，可是这句话听得让他很火啊，那儿子很火，无灾无病回来，而且强调他为什么还要特别讲把肥牛犊宰了？你就说他们在吃嘛，那肥牛犊好东西啊，对不对？为什么回来给他好东西？你特别去强调那个好东西，然后他就有。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听人家做见证，那种刚信主的见证都很棒，对不对？哦，我我这个2010年信主，哇，我2011年就拿到工作，下半年就很意外，就把身份绿卡也办下来，哇，你听了一整把火，对不对？我等了7年都还没有，我服侍教会7年还没有，你去年信主，今年就啊，又这个又这个，因为你要强调这个东西就是那肥牛犊。你是讲的东西，做见证的时候是这样。哦，我癌症，我祷告立刻得医治，感谢阿们赞美主。只是说其他也有得癌症死的，怎么办？你要怎么样让他心里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才重要，不是强调那只肥牛犊是怎么样啊？但事实也是这样发生，那你要强调这个，就会变成那个大儿子听了就那个心就揪起来，对不对？生气怎么样？不肯进去。要我是父亲，这种大儿子已经跟我在一起混这么久，还搞不清楚我的心意，算了。这个父亲却很好，还出来怎么样？劝他，太劝了。他怎么劝他？劝了很久，他跟他父亲怎么讲？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基督徒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跟神讲过类似的话？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他不是叫说我的弟弟，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问题还是在那个肥牛犊。这段话我必须承认，我在神面前心里我都想过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说我也做得不错啊，对不对？怎么他们有，我怎么没有？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比我那个不信主的同事来得好，升迁得快。我跟他一样努力，我哪点比他差？我毕业的学校还比他好，他为什么就平步青云？但问题是这一段话里面，你有没有看出来？大儿子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一定说谎。你敢不敢这样讲？我服侍神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命。这个人对他自己有一份格外的什么骄傲？他觉得我做的都对，我一直以来我都对，我很懂你的心意，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今天就算再好的基督徒，我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这个人骄傲到不得了，这个叫做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你肥牛犊那么好，我只要山羊羔就好。但是我得到山羊羔是要干嘛？还是要跟他的朋友怎么样一同欢乐？也就是说，我们跟神求来的东西是要跟世界去欢乐。我得到这个山羊羔，给我一点点也好。他不是说父亲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然后把它 barbecue 之后跟你分着吃，他是说你给我之后，我要去跟朋友一同快乐。这个大儿子他的眼目其实还是在什么？还在世界。他觉得得到我就可以到世界去高兴，我在教会是很有福祉，那你给我加一些心，然后我就可以多跟朋友怎么样到外面去玩，想法是这个样子。 神也并不是没有给他生羊羔，你觉得神有真的这么苦待他，让他一只山羊羔都没有？不是，他是因为看到人家是肥牛肚，他就觉得他的东西不好。其实神该给我们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缺。但当他心里有这样恶毒的想法出来的时候，他看他的这个弟弟，本来都是一家人，他的弟弟，他说：“你这个儿子。”然后开始莫须有罗织罪名，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请问你从刚刚看到后来，你有看到任何的 information？ 他这个小弟弟只不过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有跟娼妓什么关系吗？有写吗？有什么说什么吗？他是心里想当然耳，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常常去大陆出差，就说：“哎呀，你一定包二奶。”你看他那个弟兄一直讲我没有，一定有。哎，你不用讲，我真的没有，我太太都带去啊！不要讲，你趁你太太不在的时候，你一样去做坏事。我告诉你，为什么一直这样讲？因为你心里很想，你心里很想，你就会觉得别人这样子。啊，他那个看起来幸福的家庭，哎呦，我看他可能是骗人，他没有那么爱他太太的，他的私底下可能很乱七八糟。其实是因为你心里想要的。这个叫做他这个大儿子怎么看他这个小弟弟回来，他并没有一个爱心，他反而说怎么样，他跟娼妓，这个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就算是这样，我说就算真的是这样，请问你那个产业是谁的？爸爸的产业。说实在，爸爸的产业吞进你那一份，不是没有给你，你做何等评论？你有什么资格去评论？神并没有缺给你，你的那一份还在你的手里，不是吗？又不是你弟弟浪费掉你的产业，是你弟弟浪费掉你爸爸的产业。你凭什么在那边讲话？就像你们家庭要是家大业大，你爸爸分财产给你的时候，你的份已经给你了，结果你今天还在那边唠叨说你不要那一份给弟弟，那一份弟弟他一定会乱花，或他已经乱花掉，你爸爸会怎么那么问你？我高兴啊，浪费那也不是你的钱，你出什么意见？你讲什么话？你心里有什么不平？你心里有什么苦毒？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这是神这样问我，问我们的话。好，你一来，你到他，问到位，他宰了肥牛。所以我就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心里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是不是大儿子的心态？我们是不是大儿子的心态？只要有大儿子的心态的话，真的，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赦免我们。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弟兄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父亲还是一样怎么样接纳这个大儿子，虽然这个大儿子不懂他的心意，表面上跟他在一起生活，表面上来照顾他这个田地，但是其实跟他的父亲心里还是相当的遥远。但是父亲说：“你既然跟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但是我们来为这个弟兄姐妹祷告。我想我们这一次的福音营来到神的面前，神真的是欢迎我们，他就像那个父亲一样，他不跟我们计较什么过去你到底做了什么，神真的是欢迎你回到他的家，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我们该去的。所以就像这个画面一样，神是愿意牵着我们回来，他远远看到我们在那边还很蹒跚在走的时候，他就迎前而来，抱着我们连连亲嘴，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但是儿子回到父亲家必须承认：“父亲，我得罪了。”因为这个儿子讲了这句话，因为这个儿子讲了这句话，神再一次让他回到他的家庭，回到他的怀抱。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歌曲。当在选这首回应歌曲的时候，我想了很久，但是我选择这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诗歌，它也是二十世纪票选第二名的诗歌。二十世纪票选第一名的诗歌是奇异恩典，第二名就是你真伟大。因为我们的父神，他这么伟大的一位父神，他愿意降卑来到地上成为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但是他来到我们世间，他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我们待会，我不管你认为自己是小儿子或者是大儿子，我们都必须再一次回到了神的面前。他愿意把这个袍子给我们穿，戒指给我们戴，鞋给我们穿。我们那个戒指已经松掉的，
再把它带回去。我们那个走得有点累的那个鞋子，再一次把它扶正。神愿意这么样做，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你真伟大》。
把我生命风过去不管它，你手所掌一切奇妙大功，看见心术有尽高光的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将是生命我几乎不理会，住在世家甘愿背过你重担，流血舍命为要舍免我罪，
主啊，我们知道当年你在这个时候你复活，你离开了这个坟墓，你战胜了死亡，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主，我们在今天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要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要回到你面前。你真伟大，因为你是公义的，你又 有满满的爱，愿意来接纳我们。这条路在我面前又真又活，已经有这么多人走过，我们愿意走上这条路。福音朋友们，我先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你愿意在这次福音营的最后一堂，这个时候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阿爸父，你是我的父亲，我愿意回到你面前，因为我过去不认识你而得罪你，我今天我要回到你面前，我要回到你的家。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你不要害怕，阿妹，阿妹，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阿妹。主啊，求圣灵的火在里面，主啊，继续你的工作。我在乎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害怕，因为这是属于你跟神的一刻。这个慈爱的父亲，他在那边，他愿意牵着你的手，他愿意把这个义袍，他愿意把这个鞋子，这儿子的身份，这时候就给你。我们愿意，你不要害怕。为什么我们要举手回应？因为就像雅各他把那个柱子立起来一样，我们在神面前有回应的时候，阿们阿们。我们有这回应的时候，神他真的就是要来看顾我们，他要接纳我们。你心里不要犹豫，真的不要犹豫，
因为神的爱是那么样丰满丰富，他既然都愿意为我们死，他为什么不愿意等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再问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你是否现在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请你举手。阿门。现在我讲一句，你也跟着讲一句。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陪着我们一些刚加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把自己放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天上的父，谢谢你，无私的爱，接纳的爱，你是公义的神，你接纳我们。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无条件接纳我们。让我回到你的家，享受你的爱，成为你的儿女，在你的产业里有份。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同作王，永永远远给我们一个复活的形象，在新天新地里面给你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赞美主。阿门。
来，我们继续来唱这首《你真伟大》。恭喜你，你已经有了这个救恩，你已经能够在这个末世的审判里面出来，你已经有神儿女的身份，我必须要恭喜你。我们也很欢迎你参加你当地的教会，能够持续在教会里面读经祷告，也可以尽快的受洗。 而且我希望你们在这段时间你有感动，你已经举手做决志祷告的，我们待会这个结束后，我们这段时间结束后，请你留下来，我们的荣弟兄会为你再做一个祷告。好，希望你能够来聚集在这个前面，就是待会我们这个报告完之后，请你聚集在前面。那待会报告完之后，我们离开会场的时候，我们在门的两侧，我们有姊妹会把我们我上次今天第去天昨天第一堂，去年你看头脑离婚了。昨天第一堂我 promise 我说每一位我们会送你一个两个男人一台戏 MP3 400集的光碟都会在那边会送给你请你带回去，你只要在路上回去的路上就可以开车听，保证你会提神你的一路可以开回你的家里，大概不会想睡觉那你可以把它带回去。那最后我要特别，我知道待会报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主席也会讲，那我这边我真的要特别谢谢这一次能够大会给我这个机会，特别是华安基督教会非常谢谢华安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办这一次的福音营。我们教会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也很同心，这一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家里也有很小的孩子，但是他们自己来到这当中，不但是各样的服事也有做，我常常看到我们几位弟兄都在下面负责清理摆上这些事情，真的是感谢华安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办单位花了很长的时间包括徐凯弟兄荣姊妹还有袁老师还有我数不清的人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姊妹的摆上，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们，也很谢谢这次来这些。